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1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司法部长将为通俄调查在国会作证；英国保守党仍在谈判组建新政府；川普政府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对台军售，原因何在？专家将为您解析。南中国海绳索方无视北京的禁渔期规定。20多国驻美大使馆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台北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开放进口美国猪肉，以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香港贫富悬殊创下45年来最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六告诉国会，他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仪式的调查进行作证。他表示，他希望出现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回应有关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上周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作证时引出的。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会在星期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应该会进行宣誓。他没有说明该委员会是否会公开听证还是举行闭门听证。塞申斯部长领导的司法部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政府与川普总统还是总统候选人尚未被美国选民挑选入主白宫的时候，他的竞选阵营去年11月大选前的联系接触。塞申斯在川普政府执政初期，鉴于自己是川普竞选团队的官员，曾经在大选前会晤过俄罗斯驻美大使，因此主动回避或者是脱离司法部的通俄调查工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刚刚举行的大选的情况以及新政府组阁的新闻。英国的保守党首相仍然在寻求和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达成一项协议，得到他组建政府所需的支持。星期天，来自特蕾莎梅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有关完成一个信任支持协议的工作本周可能结束。一项信任支持协议不如结成联盟那么正式。这意味着北爱民主统一党将在预算和信任动议方面支持政府，但是其他议题将做个案决定。北爱的民主统一党的一份声明说，谈判目前为止是积极的。美首相最少需要得到议会326名议员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保守党在大选中只赢得318席，北爱民主统一党赢得10席。一项协议需要在6月19号前达成，届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将发表演说，阐述政府项目。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距离预定时间也不到10天，美首相已经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确认如期启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谈判。那么英国的星期四的大选呢，抹去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震荡之下，英国政坛大乱。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提前选举，本来是希望在跟欧盟谈判英国脱欧事宜时能够增强自己的民意依托，不料弄巧成拙。谈判定于下星期开始，由于在野的工党选票大增，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横生变数。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特蕾莎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他辞职，不过他正在顶住这种压力。特蕾莎梅依照选举程序星期五拜见了女王，他随后宣布将试图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
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这让我有信心认为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合作共事。
特蕾莎梅坚持说，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伊安顿特说，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不管是什么方式，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而你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顿特说，英国还是会脱欧的，不过特蕾莎梅的所谓硬脱欧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给我民意依托，而答案是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重新思考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主要都被工党夺走，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包括取消大学学费，这鼓舞了年轻选民。这组教课打工的学生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大事之一是教育，唯一决定帮助我、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托利党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宾阵营泼了一些冷水。
这有点像桑迪斯一样，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他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纪的人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双方仍然壁垒分明。特蕾莎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目前看来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最近几个月来，有许多报道说呢，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个对台军售案，其内容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准备好但没有来得及宣布的一批军售。有专家认为，川普上任至今仍然未宣布对台军售，有可能是为台湾提供更多更复杂的武器装备，包括 F-35 战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自从数月前路透社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推迟宣布一批对台军售后，关注台海情势、两岸关系及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都预期川普政府可能上台后不久就会就这批军售通知国会。不过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川普为取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推迟了对台军售的决定。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的推测是，川普政府上台后原本可以直接将奥巴马政府备而不宣的军售案直接推出，但川普上任后至今仍未有此宣布，有可能是做了不同考量，或许 F-35 战机是新的军售案其中一个项目。伊斯安星期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台海两岸系列座谈会中说，
The fact that it's taken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long as it has to announce what would be, in this case, a very routine arms sale suggests that it actually may...
川普政府经历这么久的时间仍未宣布原来应该是例行性的军售，意味着它或许可能比原先所猜测的还要多。它可能包括 F-35 战机，它可能包括陆军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及炮弹，好让台湾的陆军能够压制解放军的攻击。它也可能包括新的毒刺导弹、新的火炮，以及对台湾自造潜艇的技术支援。
不过，今年一月才卸任的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说，他不认为 F-35 战机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因为台湾资源有限，而 F-35 造价极高，对台湾其他应该更优先考量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会造成资金排挤效应。邓志强在座谈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上个月到台湾参访时曾经和有关人士讨论过 F-35 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关于 F-35 的需求问题，美台双方应该先做深入的讨论，只有彼此步调一致才会有好的结果。邓志强说
：“The question is out there, and if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35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我一向认为美台步调一致最能成功。所以，如果台湾对这个议题真的很认真考虑，那么双方就应该一起好好讨论财务上的影响、后勤支援的影响、F-35对台湾自我防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在那之后再进一步做决定。”
伊斯安认为，虽然 F-35 战机不是台海战役的胜负决定关键，不过如果川普政府决定售台 F-35 和其他更复杂的武器，那对台海军事平衡将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二十多位美国议员致信财政部长努钦，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为由，要求否决拟议中向中国出售美国国防工业重要的供应商亚勒以斯铝业公司的交易。这些议员称，批准这桩收购将犯下战略错误。27名国会议员在6月9号的信中说，当一项外国投资交易涉及向中国转让军用武器和敏感技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应该格外谨慎，这非常重要。亚勒以斯铝业参与生产和测试特殊合金，这类合金用于国防工业、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方面。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国的企业既包括国营企业，也包括国有控股企业，通常都跟中国军方保持关系，这就增加了美国敏感技术落入不当人手中的风险。除此之外，议员们在信中指出，出价收购美国公司的中国中旺集团，因为寄生的逃避美国惩罚性进口关税，曾被美国商务部调查。这家公司还因为走私、共谋和电信欺诈等指称被美国一些机构调查。美国议员去年就联名致信过时任总统奥巴马和财政部长雅克布鲁，呼吁他们阻止中旺收购亚勒以斯铝业。中国铝业巨头中旺集团旗下的中旺美国有限公司计划以23亿美元收购亚勒以斯铝业。亚勒以斯是全球第二大铝压延产品生产商，也是美国国防工业重要的供应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为越南建成潜艇基地之后，俄罗斯正帮助越南建设另一个现代化大型海军基础设施。俄罗斯媒体认为，莫斯科帮河内大幅提高海军威慑能力， 中国将不敢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帮助越南建设一座大型的现代化海军基础设施，包括码头、船坞、大型的修理车间、生产线、武器维护和修理车间、能源保障以及其他的后勤服务设施等。这个名叫 X-52 的船舶修理厂的海军基础设施由俄罗斯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设计。这家军工企业专门为俄罗斯主要海军造船厂设计船坞、造船平台和车间，并提供相应的设备，此外还从事一些民用船舶和海上钻井设备的开发研制。这家在圣彼得堡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官网说，从2012年起至今，帮越南在金兰湾建设新型的 X-52 船舶修理厂，也曾帮助印度和中国建设过海军基础设施。这家公司的网站说，他上个世纪50年代帮中国建成了葫芦岛海军造船修理厂，从2000年起为中国潜艇和水面舰艇设计建造了岸上基地。中国多年前曾从俄罗斯购买了多艘现代级驱逐舰和击落级潜艇。俄罗斯正为越南大批建造护卫舰，并在越南联合大量建造导弹潜艇，为越南建造的6艘击落级潜艇近年已经全部服役。越来越多的俄制海军装备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和维修工作。俄罗斯驻越南大使馆官网引述塔斯社的报道说，圣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去年在越南开设了办事处，这是这家1939年组建的骨干企业成立以来在国外开设的第一个办事处。报道说，这家企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为越南设计船坞和提供技术设备，最近这些年为越南建造了供潜艇停靠的岸边基础设施。目前俄越双方合作的项目是 X-52 船舶修理厂。俄罗斯智库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在博客上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为越南建造击落级潜艇的同时，双方就着手讨论为这批潜艇建造岸边基地和基础设施。圣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在2015年同越南签订了验收交接文件，已经完成了潜艇基地的设计和建造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正从事金兰湾 X-52 船舶修理厂的舰船外壳、燃气轮机、机械以及武器修理等车间主体厂房的施工，以及铺设各种工程线网的工作，并已完成了码头和宾馆等设施的建设，舰船维修设备也在圣彼得堡准备就绪。这家军工企业多年来还为越南培训了许多专业人才，越南代表团也多次前往圣彼得堡访问。俄罗斯军事刊物《祖国军火库》说，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导致越南决定打造强大海军，由俄罗斯击落级潜艇所组成的越南潜艇部队现已成为越南军队皇冠上的明珠。报道说，俄罗斯向越南供应的是升级版的击落级潜艇，不但能够攻击水面目标，还能够齐射导弹攻击岸上和纵深目标。俄罗斯与越南潜艇交易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从潜艇建造到交货以及潜艇基地的设计和施工都在前所未有的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俄罗斯军事分析家杂志说，越南正在接近完成建设一支规模不大但却有强悍战力的地区性现代化海军，再过几年越南海军的战力就能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强行武力占领岛礁。除了越南外，俄罗斯目前寻求向菲律宾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还同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有军火交易。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利利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很好，但是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规模都非常小， 而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他说，在南中国海舞台上，现在仍是中国和美国在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不会出头。斯特里比索夫说，俄罗斯的策略是同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密切关系，尽量保持平衡，不参与主权争执，不倒向任何一方，这可能是俄罗斯的一项长远战略。俄罗斯去年与中国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但是演习地点远离中国同越南有争议的海域。越南也在同美国和日本加强关系，越南总理刚刚访问了美国。与此同时，越南与中国正降低紧张气氛，越南领导人参加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一些城市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的团体的示威活动。反伊斯兰教法抗议者是由一个名为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的。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团体表示，该机构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追踪仇恨团体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机构表示，为美国而行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反穆斯林团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大约40名为美国而行动组织的抗议者，其中一些人穿着迷彩服，携带美国国旗，在纽约市中心聚集。曼哈顿集会的组织者帕克斯·哈特告诉记者说，如果某人对戴着穆斯林头巾走动感到不安全的话，那就在大学校园内试着做一名保守者。参加反伊斯兰教法抗议的有川普的支持者，自称为信守誓言的反政府组织成员，以及穿戴整齐的年轻男子。他们表示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另类右派的成员。在街的对面聚集着几百人，手持的旗帜上写着“法西斯滚出纽约市”。两个抗议组织之间部署了警察和路障。类似的对峙还发生在全美20多个城市，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加州的圣贝纳迪诺等地。圣贝纳迪诺2015年曾发生一对受伊斯兰国影响的夫妇开枪打死14人，击伤22人的恶性事件。伊朗改革派人士和反对派组织担心，强硬派会利用本周伊斯兰国宣称负责的两起恐怖袭击，向德黑兰的领导层施压，对社交媒体进行打压，并背弃自由和改革的选举承诺。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三发生的针对伊朗议会和伊朗伊斯兰国的创建人霍梅尼陵墓的袭击事件负责。两起袭击导致至少17人丧生，多人受伤。伊朗自从2007年一直不屑于理会伊斯兰国的威胁，其中包括今年3月的一段视频。伊斯兰国在视频中承诺不久将征服伊朗。伊朗政权的支持者公开场合都宣扬伊斯兰国极端的逊尼派意识形态，在基本上都是什叶派的伊朗得不到支持的主观想象。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对逊尼派少数伊朗人系统的压制已经导致许多伊朗千禧年一代加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恐袭事件的后的数天里，伊朗当局逮捕了40多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伊朗人，并表示主要的袭击者都是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伊斯兰国作战的伊朗人。一些专家估计，伊朗的伊斯兰国实际同情者人数接近 1000人。分析人士表示，此次恐袭撕裂了伊朗的社会机体，击破了伊朗政权安全和控制的外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日前再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的纪念仪式，并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6月9号上午，2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国际组织代表和30多个人权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进行花圈，纪念世界各地因共产主义政策失去生命的人。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第10年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来自委内瑞拉的23岁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为公众演奏音乐。今年3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爆发街头抗议，示威者不满政府试图剥夺反对派在议会的立法权。阿特阿加在当局镇压首都抗议的混乱中坚持演奏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马里扬·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他的演奏是一个强调团结的震撼时刻，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并从中学习，也代表了今天的正义与真理。
近年来，美国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从隔离转为接触，有时也出现合作。2015年，美国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也出现回暖。史密斯说，美国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应该从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关系中吸取经验。
当时美国必须和苏联展开外交关系，我们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有竞争的方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道德上接受他们的列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这可能是现在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可以借鉴的模式。很显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作为美国人，保持对我们的政府制度和对自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看到台湾人民行使他们的自由，希望看到香港人民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国外交工作中应该提出的问题。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每年6月都会举办纪念仪式。共产主义纪念碑在2007年6月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活动中被中国当局碾压毁坏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之音叶林、孙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哈萨克斯坦在苏联时代曾经是政治犯和他们家属的主要流放地。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也触动了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白俄罗斯总统峰会期间把一批政治犯家属的历史档案转交给了哈萨克政治迫害纪念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观察员身份这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活动。卢卡申科星期四向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转交了一批白俄罗斯科格勃历史档案的复印件，这些文件涉及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中63名妇女囚犯当年被苏联白俄罗斯秘密警察调查判刑的档案。这批妇女来自各个民族，都是苏联政治犯的家属，其中包括一名白俄罗斯著名民族诗人的岳母。他们被判处多年徒刑后，从白俄罗斯被发配到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哈萨克斯坦现在已经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的旧址上建立了政治迫害和集权专制纪念馆。卢卡申科提供的这批白俄罗斯科格勃历史档案的复印件将会被转交给这家纪念馆保留和研究。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当时曾是苏联规模最大的妇女集中营， 位于哈萨克北部大草原上的阿克穆拉州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天非常寒冷。一名老年妇女星期四对白俄罗斯电视台说，她当时还是几岁的小孩时，随同母亲被关押在阿克穆拉妇女集中营中，当地一无所有，女囚犯们那时要自己动手建造住处，冬天室内温度仅有零上8度。以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名字命名的卢森堡基金会曾经在莫斯科古拉格纪念馆中举行活动，介绍过德国共产党员在苏联的遭遇。希特勒执政之后，大批德国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前往苏联，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这些人的许多家属也被关押在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允许这些德国妇女返回东德。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人和苏联德国人通常都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苏联朝鲜人主要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结束集中营关押之后也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伊赫洛夫说，苏联当局把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当成廉价劳动力，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比如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北部的涅叶基地、诺里尔斯克等。哈萨克斯坦被当成主要的流放地，当地的古拉格集中营数量要比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以及北部地区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大型的妇女集中营。伊赫洛夫说，在哈萨克斯坦建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是因为无法利用妇女从事森林开采、采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哈萨克南部是山区，北部是草原，所以妇女集中营选在了那里。本来一些集中营都附带妇女集中营，但那是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家属的集中营。伊赫洛夫说，当年哈萨克遭遇大饥荒，哈萨克北部有50万人饿死，哈萨克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斯大林统治时代能有大约200万人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所以他在哈萨克旅行时感到哈萨克社会都为接收了许多苏联各民族的人感到自豪。伊赫洛夫说，今天俄罗斯的掌权者绝大多数都同前苏联秘密警察有关，俄罗斯现在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但白俄罗斯在这个方面与俄罗斯不同，不像俄罗斯那样背负着苏联帝国的包袱。伊赫洛夫说，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卢卡申科本人也可被称作是白俄罗斯的第一个斯大林，但是在对待苏联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卢卡申科不像普京那样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伊赫洛夫说，白俄罗斯没有像乌克兰那样在国家层面推动去斯大林、去共产主义的行动，但是也没有像今天俄罗斯这样反对去斯大林的行动。白俄罗斯在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年前发表了有关的报告，详细说明了他们10年研究中有多少人被捕，有多少人被处决。相比之下，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正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在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国还与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门举行仪式，宣布双方联合制作的电影《音乐家》启动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共作曲家冼星海当年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哈萨克当局近20年前把主要城市阿拉木图的一条大街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因为创作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闻名的冼星海，二战爆发之后曾经在1942年抵达阿拉木图。冼星海当时处境艰难，生活窘迫，当地的一名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苏联音乐家当时不顾风险收留了冼星海，并帮助他度过困境。哈萨克斯坦不但是苏联的主要流放地， 在那里设有许多集中营。哈萨克斯坦二战爆发之后，也收留了大批的来自苏联各地的战争难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中国。上海近万商住两用房主，据报道呢，6月10号在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抗议维权，要求当局以政策出台日期豁免已购入的商用公寓式住宅整改。这是上海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的维权活动，大批警员到场。网上图片及视频显示，大批业主高喊“商住两用，网签为界”的口号，在步行街上游行，大批警察在路口拦截。另外，警察在苹果店前抓走多位游行的业主，场面一度混乱。近年来，上海房价飞涨，一些价格较低的商住两用住宅受到追逐，许多发展商借机改建商业建筑，推出如酒店式公寓等商住混合型的物业。由于这类物业不受限购令规管，而且价格较一般住房便宜，因此吸引许多外地来上海工作又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群购买。上海今年5月17号出台规管商住两用房的新政策，停止审批商住两用式公寓的办公项目，并规定已售出未交付入住的单位要按照商业办公功能全面整改，不符合商业办公要求的物业不得交付办理过户手续。这使得许多已购入商住两用房产的业主失去住房，合法办理了房产证的人在规定下，新的规定下也无法正常交易，引发不满。据报道，上海试点商住整顿细则包括拆墙、拆煤气、拆上下水，令商住房完全失去居住功能。业主表示，由于购买商住房网签时，新规定政策还没有出台，不知道会买入违规物业，希望当局可以酌情处理，以网签日期为界，豁免政策出台之前购入的物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上个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工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六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 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去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媒体的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我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在台湾呢，又有一批北美地区的青年领导人结束了短期的学习。美国在台协会则赞扬台湾经验和价值观，北美学员们则展现独立开放的思考力。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挑选的29名北美地区青年日前结束了为期2个星期的短期研习，名为2017年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的这项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出席结业典礼，他在致辞当中谈到了台湾的核心价值。
What you have learned in just 2 weeks, I mean, you've seen what Taiwan has becomeNot just a developed economy and all that, but the civil society here, the democracy that you see out there.
2个星期的学习，你们看到了正在发展的台湾，不仅只是发达的经济，还有这里的公民社会、民主制度、媒体所享受的自由、法治、宗教自由等，所有这些都是台湾所热爱的。美国非常高兴和自豪，台湾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发展。台湾外交部连续几年举行这项活动，去年参加者为30人，其中5人来自加拿大，其余来自美国。今年学员也是美加地区。报道说，多数学员已经毕业或者正在知名学府就读法学、政治、财经、国际关系等。很多人中文不错，其中不乏政界人士的后代。来自德州的戴恩·罗伯茨，也就是冉德宁，对美国之音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in terms of taking sides, we take the side of being pro-democracy, pro-human rights, and we share a lot in common with Taiwan in terms of basic fundamental values, and our country's made...
毋容置疑，如果选边的话，我们当然支持民主和人权。我们在根本价值观上与台湾共同点很多。美国国会因此承诺以军事援助等方式支持台湾。 台湾外交部在台大等院校的支持下，为学员们举办了专题讲座、文化历史古迹参观、拜访等活动。期间有台湾学生参加，青年面对面交流。学习内容反映台湾的政治现实，而且很开放。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冉德宁说，台湾正在采取务实的做法，不去刺激北京，维持现状。他还说，民进党似乎更趋主张独立，国民党则与此不同。吉玛雅·卡纳瓦特说，研习活动很开放。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hearing a lot of people's sides to the story and the reasoning behind that. And I would hope that Beijing would also try to give other people's opinions,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能够听到台大很多的学生、很多人有关两岸关系的不同说法和分析，我很感谢，也希望北京提供两岸冲突和潜在解决办法的不同意见。主办方希望这些青年领导人成为沟通的桥梁，向外部世界展示台湾的软实力。加拿大学员丹尼拉·阿塞维多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educate people, and I think the job as leaders from this program is in fact to do that, to educate people. The approach they took was
重要的是教育民众，这项计划任务实际就在于此。研习班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台湾的立场，培训的方法很到位，我现在很有信心知道回加拿大后如何向人介绍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鼓励这些青年领导人回去后介绍台湾经验，但是他锋利地说，要清楚地告诉人们，你们来的地方是台湾而不是泰国，两地发音相近但是很不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北市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进口引发争议的美国猪肉，来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台湾政府则表示，将确保食品安全及农民的利益，并持续与美方沟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美国商会日前公布的2017台湾白皮书指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之后，台湾入会的政治障碍将难以掌握，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渠道，多元经营贸易关系，避免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该商会呼吁，台湾政府必须在现存的台美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对美国猪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限制，尤其这些肉品的安全性已经符合国际标准，民众应该可以接受。含有瘦肉精美猪议题近年来在台湾引发争议，不仅猪农强烈反对进口，一般民众也质疑瘦肉精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台湾总统府表示，将在确保食品安全及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考虑参与国际经贸协议等相关事宜。至于食品管理，也将在国际规范下采取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措施，作为保障台湾民众食安的依据。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台美经贸关系密切，双方一直透过既有机制沟通进口农产品等经贸议题。
这是一个 give and take 的过程，也都不补训，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好的 story 来跟美方来做陈述。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达到849亿美元，美国出口台湾379亿美元，从台湾进口470亿美元，美国对台贸易逆差91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四月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责成美国贸易部及贸易代表署检讨长期对美有贸易顺差的16个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蔡英文政府能否抵挡美方要求进口美猪的压力。
你要跟我美国改善关系、强化关系、伙伴关系，可以啊，军购 OK 啊，美猪吞下去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为了换取和美国在贸易上的利益，台湾民众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被牺牲。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猪不仅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政治议题。 蔡政府应该不会轻易开放美猪来换取自由贸易协定。
美猪当时在马政府的时候，当时民进党是反对党，所以呢，当时他们对美猪美牛进口的议题其实是采取一个政治操作的方式去背阁。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有这种进口的压力，那别的国家慢慢已经开始接受开放了，但是台湾的现在的执政党因为当时反对的感觉，他们反对的那个声浪很强啊，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他们最近有很多的争议法案都被人家饱受批评，这个时候如果美猪再去转弯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支持率来说可能会造成新的影响。
孙明德主任还说，台湾政府不妨扩大开放从美国进口货物，不要将焦点集中在美猪议题，而是放在投资美国、对美军购以及开放美国公司参与基础建设等等。台湾政府日前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参访团，计划六月前往美国进行投资考察。除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 Select USA 投资高峰会，还将拜会行政部门及国会，并与智库专家举行座谈。台北市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指出，蔡政府上任一年来的政绩好坏参半，至于去年白皮书提出的80项建议没有一项解决，除了法规预告期延长之外，其他则令人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20周年之际，港府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过去五年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抛离 0.4 的警戒线，创下45年来新高。港府统计处近日公布2016年市民收入分布，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539，为45年来新高，比2011年上升 0.002。 若扣税及福利转移后，基尼系数为 0.473， 比2011年减少 0.002， 但仍表明香港收入不均情况不健康。统计还显示，最富有市民每月收入68000港币，而最贫穷的则是5250元，相差近12倍。如以住户月收入中位数计算，最富有住户每月收入是112400元，最贫穷住户只有2560元，差距43倍。据港媒报道，统计处表示，过去五年的经济畅旺，但由于人口老化加剧，65岁或以上人口五年来上升 15.9%，达116万人，令收入差距扩大。不过有学者表示，政府不可单以人口老化、住户人口数目减少解释贫穷悬殊，因为基层收入仍然偏低，职业收入中位数只有 1.55 万元，低技术工种收入更低，大部分低收入者仅受惠于最低工资。政府长远仍要加大扶贫力度，增加基层收入。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要其在今后几个月内宣布打算辞职的压力。英国保守党资深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企图极力保住首相宝座的梅辞职只是时间问题。这些保守党大佬说，特蕾莎梅有两个选择，或者同意悄然离职，或者面对党内对其领导地位的立即会出现的挑战，而后者会将保守党置于同室操戈的内斗。党内一部分人希望跟欧盟果断决裂，另外一部分人支持所谓的软脱欧，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的单一市场内，继续接收欧洲移民。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形容梅首相是一具行走的女尸。梅首相内阁至少两名成员，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负责脱欧谈判的大臣戴维斯正在征询各方意见。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对国会说，他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的调查进行作证。他表示，他希望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回答有关他的问题。塞申斯部长领导的司法部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政府与川普总统或川普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的竞选阵营去年11月大选前是否有联系和接触。塞申斯在川普政府执政初期，由于他是川普竞选团队的官员，曾经在大选前会晤过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他主动回避有关俄罗斯卷入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工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面临越来越大的要他在今后几个月宣布打算辞职的压力。英国保守党资深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企图保住首相宝座的梅辞职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说，特蕾莎梅有两个选择，或者同意悄然离职，或者面对党内对其领导地位立刻会出现的挑战。特蕾莎梅首相内阁内的至少两名成员，外交大臣和负责脱欧谈判的大臣戴维斯，在征询各方的意见，如果特蕾莎梅首相不顾党内呼声，拒绝为辞职设时间表，他们看有没有足够的支持能够把他推翻。随着法国议会第一轮选举星期天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期待他新建立的政党能够赢得议会的多数。选前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中间派共和前进党能够赢得大约 30% 的选票，使得该党处于可以在下个星期举行第二轮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的有利位置。20多位美国议员致函财政部长努钦，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为由，要求否决拟中向中国出售美国国防工业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亚勒以斯铝业公司的交易。这些议员声批准这项收购将犯下战略错误。他们说，当一项外国投资交易涉及到向中国转让军用技术和敏感技术，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应该格外谨慎。上海将近10000商住、商用和民用两用住房的业主，据报道6月10号在上海的闹市南京路步行街抗议维权，要求当局以政策出台日期豁免已经购入的商用住宅改民用住宅的整改。这是上海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的维权活动，有很多警察到场。美国一些城市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团体的示威活动。反伊斯兰教法抗议者由一个名为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团体表示，他们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追踪仇恨团体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机构表示，为美国而行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反穆斯林团体。伊朗改革派人士担心强硬派会利用本星期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的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向德黑兰的领导层施压，对社交媒体进行打压，放弃改革的承诺。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